将生来胆气豪啊，要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雪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天啊，各位每天这会儿上这儿来听这济公传。济公传这个故事在民间有好几百年了，有济公传那会儿是清末啊，郭小亭写的这个济公全传，这之后续啊，后传的续，接二连三的三续四续，一直续到九续，所以济公传的原文呢、无计其数，很多。艺人们说呢，也是从中选择了不同的内容，有的偏重于公案，有的偏重于短打，有的是长枪袍带，各取所需啊。咱们这个呢，妖魔斗发比较多一些，这是第三天了，水平有限，难为各位天天这点都来啊，也别说买了票不来更亏得慌了啊，天天大伙儿都很踊跃啊，上这儿听相声录音照相的啊，我还没到家录音都上去了，这挺好，也不为挣钱啊，图个热闹，好了给大夫传名去，跟卖大力丸子似的。昨天咱们说到博虎岗东山坡啊，咱们倒回几句来，为什么呢？有昨天没来的，咱们三言五语让人听明白了。有人说我见天来，你不用说，那不行，人家有就买着今天票了，人听一晚上没听明白不合适啊。我把头天的呢简单说几句，不能说太多啊，头两天的全复述一遍，到十二点也完不了。很简单的故事，有一小子叫胡来，舅舅是灵隐寺里边的监寺广亮啊，给了点钱让娶媳妇儿，没想到呢在博虎岗东山坡打去了坟头土，撬开棺材发现了妖精，妖精很兴奋啊，就看痛快，打心里痛快，就把他心给吃了啊，也搭着这妖精有日子没吃饭了，吃完心之后说这个很好，但是意犹未尽，我现在正是修炼的过程当中，正在学习期间，需要还得吃心啊，得吃81个。你说这挺奇怪，外人谁给定的规矩哈、非得吃心啊，你出去给我学嘛去吧，无论男女老少带到这儿来让我吃。胡来没辙了，站在这儿喊，我真没辙了啊，旁边站一老道，来吧，听过前文书都知道，济公呢两头车和，这边先跟老道说啊，你上那儿去一趟吧，听人喊没辙了你就说来吧，他就会打你的。这边跟这胡来说没辙了就喊，我没辙了，会有个老道说来吧，你就出去打他一顿，俩人都成功了啊！这一喊来吧，这出来兵帮无私打一顿，打完之后怎么办呢？都没想好，最后想起来得了啊！老道说有这么一和尚，和尚让我来的，后来说对，也是和尚交给我的，打你说那咱们找他去吧，两个人下了博虎岗赶奔清波门。昨天说到这儿啊，出离了博虎岗走走行行，可就来在了清波门这儿。三清观四个小老道呢陪着济公这儿聊天呢啊，说爷爷啊，你叫这个呢之前听过您都知道啊，济公上这儿玩人来了， 骗老道，我教你大搬运。什么叫大搬运呢？就是我教你啊，做法念咒，金银财宝呼噜呼噜就来了。哎呦，我老道乐的呀，太好了啊，供他吃供他喝，买酒买肉，最后能当能卖的全都弄出去了啊。一个来月这一问，和尚说实话了，我要会这个我还上你这儿蒙酒喝了吗？啊，这会儿聊天，老道管他叫爸爸，小老道你得叫爷爷。这正聊着天呢，又打外边刘太真带着胡来俩人回来了啊。一见面啊，胡来乐了，我认识你啊，啊，火烧大悲楼那个好心眼的和尚。怎么好心眼呢？他帮他抱柴火来着啊。这个您在这儿呢，和尚也高兴，说我在整你的我。嗯，怎么这样说话您都知道啊，济公嘴歪眼斜，说话颠三倒四，也不刷牙也不漱口的，嘴里他粘着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整理好几天了，我嗯，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我打了老道了。啊，刘太真，好，爸爸，嗯，你成功了吗？我也成功了，我挨了打了。嗯，啊，那接下来呢？这没事了，嗯，哪儿就没事了？你两头车和，让我挨打，让他打人，到时候没事了，这可不成啊。坐下吧。都坐下了，说说怎么回事啊。后来把事儿一说，那不是吗，惹了祸了啊，把这纸儿当媳妇儿啊，怎么夜里上伯侯岗撬这棺材偷金银珠宝，死尸复活，把我心吃了，让我出去给他骗人来，他还接着吃，把这事儿全说了一遍。嗯，罗汉爷爷点了点头，这不叫事儿，这简单。哎呀，我说活佛呀，您可别说简单，我是凡人，他是妖怪，现如今他让我给他去弄81个人心，我弄不来，我怎么交代呢？以后绕着走就没事了。不能绕着走，他能找我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那没事，这实在不行，我上那儿去一趟，我跟妖精好好聊聊，我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。那好极了啊，那咱们现在去吗？和尚说别去了，这天都快亮了，明天躺会儿吧。仨人找地儿睡觉，清晨起来把刘太真叫到跟前儿来。你这有富裕的医生吗？要了老道的短儿了。您这话不合适，知道吗？别人不知道还则罢了，您还不知道，您住了一个月了。现如今我们这爷儿五个没辙，我是光着膀子一条裤子，四个小老道光着屁股。您找我们叫富裕医生，我们哪有啊？没有，那就不行。这今天晚上夜上三更，我上伯虎岗的降妖捉怪去，我这没有医生，我得乔装改扮。老道一听愣了，乔装改扮？您装成什么样？我装成一美女。老道差点没哭了。有事说事啊，你别玩笑啊。那什么意思？我这倒是尊点儿，要不他不接收。没有，你给我偷去，偷女人的衣服。老道说我还活得了啊，我光着膀子一条裤子出去偷女人衣裳去，那不得让人打死我吗？没辙，您想想办法，您是活佛啊，您不是会大搬运吗？你怎么还信这个你啊？那是迷信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过。怎么办呢？和尚想了半天，这我自个儿解决吧，啊，甭管了。站起来出门往外走，离了清波门走来走去，走到了钱塘门啊，临安城就是杭州。在这个钱塘门这儿有一个庙叫玉皇阁，这一回头 玉皇阁的门外啊，靠东边这儿有一大影壁墙啊。罗汉爷往这儿一站，探头瞧，看来看去，看到影壁那根儿那儿蹲着一个人，跟那儿解手呢。啊，他这个把着脚上没人看见。过去来说，不像现在似的，哪有公共厕所没有？人走在哪儿想方便了，反正找一背景的地儿吧，是不是？过去有这么句话：撒尿别抬头，遍地是茅楼。啊，抬头是流氓。啊，包括到民国了，北京城里边也没有什么官厕所，人们想解手就是大街上。你看大石烂了没有？天一黑，什么叫同仁堂啊？这些个大买卖门口那大空地上，跟厕所是一样的。一街两巷都上那儿接手去，同仁堂认为这是他的财。清晨起来，在雇人上那儿去打扫收拾，多少年的规矩。到后来，说有一段时间不让上那儿接手去，老百姓还不干。你这街上都不让接手，你还有王法没有？这都真事儿啊，这都真事儿。所以说，跟街上找一旮旯影壁墙后边接手。很正常的事儿，啊，那儿蹲着一个人，济公过来了，转到这人跟前儿，人那儿蹲着解手呢，他过去了，这主很尴尬。你想啊，你无论什么时候也是，你这儿方便，那儿来参观的，是，你甭说卖票不卖票，这也是个事儿，干嘛？
再看看，
把这主气的，你讨厌，
这看会儿就走，
他都有够啊。这主跟这儿方便，离他有这么十几步远，地上放着一个挑，前后的筐，什么东西呢？装的是熟的狗肉，有刀有秤。这主是一小商贩，挑挑卖狗肉的，啊！突然间不舒服，想方便，挑搁在那儿。济公看着他，
快完了吗？
没有，
还待会儿吧。
啊，
那行，这挑归我了。
挑着挑着，人儿就跑啊！把这主气的。你这不像话，这赶紧擦系裤子，站起来往前追，走了十步，身背后咔啦一声，影被墙倒了，整个呼在地上。这主一回头，一身的冷汗，晚站起来一会儿就砸死了，站这就愣了，我的天哪，和尚救了我了。站这傻了。那么说，济公知道不知道这个影壁墙要倒呢？知道啊，往这一站一瞧，自己心里就说，我得救这个人，这个人今天有雷劫。什么叫雷劫？咱们老说这人缺了德了，拿雷劈了，这是一劫。但是那个雷，天上下雨打这雷，这叫天雷。说这人拿天雷劈死了，那亏心亏大了啊！有句话，天打五雷轰嘛，是不是？你之前我跟台上我还介绍过这个事儿呢。前些日子下大雨，我于谦、李菁、侯震啊，我们几个人就跟屋里聊天，晚上咔咔打雷，我就说了，我说你们谁亏心谁出去啊？雷很厉害啊，他们几人挤兑我啊，你出去吧，你亏着心。我说对，我是有亏心的事儿，我对不起同行。因为我的出现导致很多同行没饭吃， 如果是我的错，我甘愿受这罚，我出去，我出去，我上外边去，咔打二雷。他们屋里几个人还对着姐姐，李江，李江，该你了吧？哎，我也想不起来有什么亏心事儿。哎，我出去，我也出去吧啊，也出来了啊。侯震，侯震，侯震都知道吧？啊，侯耀中先生的儿子，侯伯林先生长子长孙，侯耀文先生的侄子，啊，都挤着他。你也出去吧，你们家这点事儿现在闹得挺热闹的。侯震说：“我没我事儿，我没拿那个钱啊。”他说：“怎么你没拿钱？你们家不是重男轻女吗？重男就应该给你，你别听他们说瞎话啊！一毛钱没分给我啊！”侯震说：“那你们非挤着我出去吧。”侯震也出去了，屋里边就剩于谦儿，于谦儿坐在屋里，我不出去，我不亏心。我们几个外边咔哗啦，房塌了。天打五雷轰，说的是报应。但是平常这个雷，说这人还有雷劫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，咔嚓一刀被人剁了，这算金雷啊，拿木棍打死了，木雷啊，河里淹死了，水雷，火烧死，火雷啊，土呢，哎，墙倒了拍那儿，这算土雷，金木水火土啊，吃鱼拿刺儿卡着卡死，鱼雷，鱼雷炮艇，这都一回事啊。说这个主今天他是有雷劫，所以罗汉爷才要救他。那么有人说这话不对，既然有雷要劈他，要他命，说明这个主是有亏心的事儿。咱们把这事儿需要解释一下。这人叫董平，卖狗肉的，家里边三口人过日子，母亲还有自个儿的妻子，媳妇娘家姓郝，郝氏。董平这个人挺认头干活的，也不懒，但有一样脾气不好，尤其跟母亲跟他妈这脾气大了，说话就瞪眼，噎得老太太个儿搂个儿搂的啊，经常因为这个老太太气得直哭。儿媳妇好，总劝哎，别介啊，别这样啊，这个生身老母你得管他啊，咱们得孝敬，你老这样惹妈生气不对。好多时候都是媳妇儿给劝的。天天卖狗肉，他得出去上这个狗去，有的时候呢买那整块的肉回来自个儿煮，有的时候也买活狗回来杀。这天收完摊了，来这么一主，身后跟着两只狗，一大一小。嘿，卖狗肉的，嘿，怎么的呢？那个我这俩狗给你吧。哟，怎么给我呢？嗨，我就住前面不远，那天来条野狗啊，上我们家院里边来了，我一关门给关在院里边，我说轰着走他不走，半夜里边我听着院里这狗叫唤，出来一看呢，有贼在外边拨门，我一琢磨这狗啊有点用处，我就把它留下了，有时候在家待着，有时候出去玩去啊。过了些日子呢，感情这是母狗啊，它还下了个小狗，俩狗我看就养着吧。可有一节，我家里孩子小，我怕这俩狗哪天把孩子伤着了，有心把这狗杀了我舍不得，自古以来哪有这恩养仇杀的道理，干脆给你吧。那行，董平一琢磨，这主意不错，那我要吧，把这大狗小狗就弄回家，挺高兴。这大狗挺肥实啊，宰了之后我能卖，小狗再养些日子，找绳子把大狗就捆上了，这儿磨刀啊，磨完刀一看还挺快，回过头来站起身来要杀着大狗，这愣了，这小狗趴着大狗的身上，冲着董平呲着牙，二目之中滔滔落泪，小狗哭了，董平可就愣了， 手中这刀苍啷啷就扔了。这是一条狗啊，他都懂得孝顺母亲，马上就联想到自己了。嗨，我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让我娘生气，这不是禽兽不如吗？转身来到屋里边，扑通一下子给老娘跪下：“娘，我错了，以后我不跟您犟嘴了，我好好的孝敬您。”老太太高兴：“孩子，你是我的儿啊，娘疼你啊，不要紧的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”董平说：“以后卖狗肉我都不打算卖了，杀生害命，他也是一条性命，为了我吃饱饭把他害了，不忍心。可家中还有这么一条肉，我把它卖了，卖完之后打这起我改行干别的。所以今天挑着挑出来，觉得肚子不舒服，想上那儿方便一下，让济公看见了。”罗汉爷点点头说：“这个人是天下第一大善人。”有人说：“不对，他跟他妈一天到晚犟嘴不孝顺，就因为改了一个念头就算是第一大善人吗？”您记住了，这个人干了半辈子坏事，到最后突然间明白了，我要学好了，那么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善人。这个人做了一辈子的好事临了了，干一件坏事，他是天下第一大恶人。真女失节不如老骥从良。听这玩意儿长多的学问，你想去吧。这姑娘打四岁守寡啊，形容词吧，啊，一直很贞洁烈女，头里走后边四个人跟着抬着那个贞洁牌坊啊，就这么贞洁到37，这守不住了啊，整个胡同都是好朋友了。他就不如你这在技术行业从事一辈子的女同志，到最后突然间不干这行从良了，到什么协会当个主席之类的，是吧？真女失节不如老骥从良啊。所以说董平今天算是第一善人啊，和尚就得救他。这儿挑起挑来，一会儿功夫没影了，董平再找哪儿去了，又一琢磨，得了，我也说了今天是最后一次卖狗肉，那我不干了，自个儿溜溜达达往家走。罗汉爷挑着挑狗肉干嘛去了呢？转了一圈找一热闹地儿，把挑往这一放，这卖了啊，这卖啊，卖，做买卖去了。中国人有一个好习惯，好热闹啊，你甭管卖什么，只要你摆摊儿，呼噜一下子都围上来了。狗肉啊，怎么卖啊？和尚摆了摆手：“不是狗肉啊，不是狗肉啊，不是狗肉，是什么？灵丹妙药。”瞪眼说瞎话，灵丹妙药，你看你要说狗肉都走了，你说灵丹妙药，这老百姓的心气上来了啊，这叫什么东西？三鹿核酸，这有什么好处？长命百岁啊，增强免疫力。这不哪儿学了这词儿啊？这看看狗肉是，这你不懂啊？这吃完对身体特别好，看不出来像灵丹妙药。这你不懂，这西洋国都吃这个，有一大法师、大禅师。这诺贝尔大禅师都夸过他好，十年如一，我自豪欧耶啊！老百姓，你买吧，你也买，我也买，一会儿功夫，这狗肉都买完了，拖着这个，准是长命百岁嘛？是，这不灵来退来啊！退你还承认呢？你记着今天，这3月15号，3月15号。你说你准吗？是3月15号，错不了，
3月15号按西洋历法4月1号，这3154月1回事儿。
说完之后济公很痛快。卖了很多的钱啊，挑这挑转过弯去，就是董平的家。他站门口这儿等着，一会儿功夫董平回来了啊，你们上这儿来了，我还找您要谢谢您呢。
这别客气啊，别客气。那个这后怕吗？
啊，后怕呀。啊，多亏您救了我，要不然的话那墙就把我呼底下。
这我没说这个，呼底下没事，你讲你砸着坐地弄一身。
感觉俩人说的不是一回事儿。哎呀，我说罗汉爷活佛呀，我怎么谢您呢？
这别客气啊，我知道你要学好啊，这刚才卖的钱
搁在这儿，好好孝养你母。
我知道
啊，我好好孝顺我妈，以后我那个我也不做屠宰经营了啊，我卖点什么水果什么的啊，也能活命。
哎，行，
好，
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能送我一纪念品吗？
哪儿学来这词儿啊？您要一点什么？
我这怪不好意思的。
您别客气，我的命都是您给的呀。您说您要什么？
说要你媳妇儿。
你找一砖把我歇死吧。
不是，我找你要你媳妇儿一件衣裳。
要一件衣服啊。
哦，
这干什么用啊？
这不能告诉你啊，你就拿来吧。
董平心说，反正这和尚好诙谐，而且来是人家能救我的命，估计也不是凡人，他不可能要衣裳怎么着。进去吧，跳着鸽子里边，让媳妇拿了一件衣裳出来，给您这个吧，您别嫌不好
啊。这没事，这就客气，还要多不好是吧。
拿着这个往回走，奔三清观。一进门一瞧，刘太真呐、胡来啊，四个小老道这儿聊天呢。一看他回来，都起来了。哦，您回来了。哦，爸爸，快来，坐在这儿。
这行了，今天是晚上夜半三更啊，博虎岗我这降妖捉怪。
嗯，白天不能去，晚上吧，捉妖精都晚上去。这让小老道准备吃饭。啊，安排一切，这几个老道直做牙花子，没钱了，也没辙了，这怎么弄啊？啊，一瞧啊，他这个后院还种点菜，啊，有葱什么的，买块豆腐，小葱拌豆腐，这还种着这么两溜韭菜，把韭菜割下来，弄俩鸡蛋，包包子吃吧。赶等天黑啊，这都得了，坐这一吃，他自个儿身上呢。有一大酒葫芦，这儿喝着小葱拌豆腐，啊，吃这个韭菜包子，哼，罗汉爷吃的高兴啊，一手一个拿这个就是这吃，啊，吃的满牙上沾都是韭菜，嗯，吃完了，
听了听桥楼上鼓打定更天，
行了，这准备，把自己身上这件。破僧衣啊先脱了啊，穿上董平媳妇这件穿好了啊，媳妇那瘦和尚这系不上扣啊，好歹把这带儿系上，这敞心露怀，僧帽摘了，看这头发都立着，怎么呢，也不剃也不梳理，一天到晚出了汗就这么沤着，让小老道找两根红头绳梳了这么俩小抓髻啊，你琢磨那模样啊，我问问
你这有香粉吗？
刘太真说，这没有，您呢，我们这什么地儿啊，哪有香粉呢，这我这捯饬成美女，
这没粉怎么行呢，
啊，想起来了，那有香炉，抓了两把香灰抹脸上， 好，这脸我来倍儿匀啊，又让小老道墙上贴着对联，把对联撕下来，对联红纸啊啊，拿唾沫阴湿了擦啊，呵，这张脸香灰色的，俩红嘴巴啊，小白眼绿韭菜，梳俩小辫倒是差不多了。胡来走啊，再跟我走，我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，谁说你比那鬼可难看，琢磨去吧，那好看得了吗？这别废话，我自个儿都舍不得看啊，走吧，这就抓妖精去。一前一后俩人就出来了啊，刘太真站在门口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能不回来别回来了啊。俩人赶奔博虎港啊，出了城可就过了二更天了啊，走了走去上了东山坡，就站在这儿了。胡来不敢动了，罗汉爷活佛您看看吧，就是此地啊，大小的坟头，阴风惨惨，鹤雾满满，几点鬼火闪烁啊，就那里头那儿正当中有一坟塌了，大窟窿，昨天我给刨了，那儿一胡色的棺材就是那儿啊，您看怎么办？和尚点点头，说你过去，你过去叫他去。我不敢，我害怕，您去吧。我也害怕。那咱回去吧。这废话，咱抓妖精嘛，是我抓妖精，我可指着您了啊。你甭管了啊，你叫他。哎，大姐起床了，天不早，起床了。喊半天没见动静，和尚说我来。哎，大姐这出来看上帝啊，你出这么一句，这出来，说了一声出来，耳听得呲喽哗啦一声，这棺材盖开了，咣当当掉到地上，一股子黑烟，妖精出来了，在黑烟里边裹着。昨天咱们可介绍了，妖精倒是挺漂亮啊，描着眉，画着鬓啊，戴着戒指，戴一手镯，还冰种的，穿着挺讲究啊。昨天咱们说了，突然间出来了，立在黑烟里边是连连的怪笑。和尚点点头，这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苍天，欲穷千里目，汗滴禾下土。妖精愣了，没明白什么意思。哼，胡来也傻了，一转身找一草丛坐那儿躲着去了啊。这儿站着济公，那儿站那妖精。这妖精给自个儿起了个名字，叫白骨尸魔。那么说天地间哪来这么多妖精呢？这个妖怪啊，反正据传说分这么几种啊，有的是动物修炼，狐狸啊，蛇呀，黄鼠狼子呀，什么各种的动物啊，一心想学好，天天的什么也是参禅打坐呀，受了日精月华500年2000年的，哎，能变化，这是一种。还有的呢，就是打人变来的啊，比如成了鬼了，成了鬼之后呢，没到阴曹地府，没去鬼门关，成了孤魂野鬼啊。过去有迷信说法吗，横死的不能过奈何桥，普通人去世之后阴间派鬼族来接啊，行善的 做好事的走金桥过银桥给接进去，有好的待遇。亏心的呢，大小二鬼拿铁链子拉着，连打带骂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是能进阴曹地府，标明挂姓，转世投胎。但唯独横死的，什么叫横死呢？车压死的啦，啊，刀杀了的呀，上吊死了的，水淹死的，这为横死的，不是好死的。横死的不能进鬼门关，不能过奈何桥，所以这个很容易在外边飘荡着，遇到一什么机会就修炼成精了，竟成妖怪。今天咱们讲的白骨尸魔这位就跟这个有关系，本身原来是个人啊，活着时候挺漂亮啊，是这么一小媳妇儿，姓杨叫杨美丽，这个名儿多文雅啊，杨美丽啊，挺漂亮，也有丈夫啊，丈夫呢叫汪老大，做生意人，什么卖绸缎呐、布匹啊，过去做生意人不容易，净出门在外，而当年不像现在似的啊，出去打电话，家里都挺好了吧，我最近可能挺忙，我得月底回去能说一声，想当初没有啊，这一说做买卖去，反正两年三年回了一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想啊，年轻啊，杨美丽二十来岁，她那个年纪，她那个岁数啊，很容易冲动啊。街坊呢也有那个无了忧坏小子上家来勾的来，他们家街坊就是啊，有这么一个叫庞小三儿啊，这小子有点花痴，就喜欢杨美丽，天天上人门口来唱情歌来啊，唱的嗓子都哑了。杨美丽瞧不上他，怎么呢？模样也不济啊，比这桌子高这有限，长得挺难看，挺寒碜的啊，不愿意。他不愿意可不是说他是贞洁烈女，他是嫌他不好，要是有成事好的他也愿意。没过多久啊，找着这么一个啊，也是不远处两条街一个生意人啊，姓肖，肖二，这仨人，汪老大、肖二、庞小三儿啊，这胡同不会起名字。肖老二也是做生意的，有时候出来进去打这过呢，杨美丽就问啊，您做生意在外边你碰见过我丈夫吗？你们就都同行做生意的，要瞧见的话您带个信儿，能回来就早回来啊，这家里边老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事儿，很想念他。哎，什么事碰见什么时说啊，你看什么时候您瞧见跟我说一声啊，我们家里边老是我一个人啊。他老说这一句，小老二一琢磨，这话里有话啊，丈夫出门再也不回来，家里老是他一个人，就是这是需要我来送温暖吗？是吧，是不是哪儿不是助人为乐呀啊，所以一来二去俩人就勾到一块儿去了啊。呵，这个肖老二啊比汪老大还年轻几岁，做买卖不死心眼儿，除了进去也没搞眼地，说话办事挺是这么回事啊。杨美丽很喜欢他，可这姓肖的他也得出去做生意去。这天说了，说我跟家这歇了有仨月了，我也不能跟家老待着，我得出去做生意，我得走。杨美丽哭了，你看这事闹的啊，那个没回来，替班的也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可不能拦着，早去早回吧，把头上的金簪拿下来了，带在身边，见此物如见我的面一般啊。这主呢就别着脑袋上出门做买卖去，这儿忙那儿忙，这儿上货那儿叨腾。这一天赶在扬州，哎呦，天降大雨，赶紧跑，一看前面小客店，这儿进来了，伙计说对不起，没地儿。我们这儿店小，而且这地儿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，啊，这很容易住得满。现如今您来，真对不起，没地儿安排了。小二说：“那哪行啊？那下着雨，你不能把我赶出去，哪儿救火救火行不行？”说：“您要真愿意，我还得给您问问。我们这儿有一间，那间屋里俩床，但是人家那主全包了。”知道吗？他愿意住单间儿，那屋住俩人，他人家给俩人钱，我合计合计， 如果说人家愿意让出来呢，您上那屋住去，实在不行我没辙了。这儿一说，这主也挺痛快啊，行，出门在外都不易，什么钱不钱的，来吧，把肖老二就让进来了。这一间屋俩床啊，洗吧洗吧，擦吧擦吧，喝点酒，俩聊天，跟人客气吧，谢谢您，您要不让啊，我说实话没地儿待，挺好。聊闲天儿，说来说去，这屋里这主就看着他脑袋这簪子了，说您这簪子很漂亮啊，这是在哪儿打的，是京城的样式吗？呵，这一说肖老二就劲头来了，这儿抻下来了，我这个了不得，这是我心上人给我的啊，租一套便宜，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尊，她丈夫出门在外如何如何，我们俩多么的恩爱啊，怎么怎么样，一说啊，对过这时候脸都绿了。怎么着，汪老大拿着直哆嗦啊，我在外边苦熬苦夜，我为了什么呀，啊，我就为了让他过上好日子，让他幸福，万没想到他自己找到幸福了。啊，真真岂有此理，过去有句话吗，奸尽杀，赌尽盗，你看这赌博呀，玩牌啊，输钱了，最后的结果是偷东西，他没辙了，他得耍去啊，或者该人账得给人钱呢，偷东西，赌尽盗，奸尽杀，奸情出人命，搁在这儿搁谁也受不了，哼，无名火起。这个做买卖人呢，随身防身呢带着有刀啊，说这个您这簪子可不赖，我给你瞧瞧我这簪子，你过来，真听话啊，自个儿掖了一下这领子啊，往前来探头看，这主打枕头底下一小刀，这儿抻出来，一刀就给杀了。心说完了，我这日子我也不过了，就这么着了，把这簪子别在头上，刀擦了擦血，掖好了，这儿出来之后往家走啊，心乱如麻呀，路上没什么事儿，赶等到了家，一见媳妇儿，媳妇儿这脸上变颜变色的啊，这人就是如此，要亏着心呐，很难藏得很深，你要说他没事儿，这一回来，哎呦你回来了，我可想死你了，咱们怎么怎么过日子啊，心里有愧，他的脸上变颜变色，王老大心说没错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往这一坐，家里的你回来了啊，我回来了，嗯，家里都好吗？都好，好了都不行了，嗯，王老大心说这回就不行了啊，气呀、啊、我来问你，头上的金簪哪里去了啊，那簪子是王老大给他打的，那哪儿去，要那个这就不知道啊，这天干个活乱了哄哄的，不知甩到哪儿去了啊，我还说找呢，哦不要紧的，你来一看，一伸手把帽子扔了，把这簪子拔起来往这一摔，可认得此物否？杨美丽接过来一瞧啊，鞋都凉了，怎么呢，能不认识吗？就是他呀，啊，这个我那个就汗就下来了，再瞧汪老大没么力气来了，太阳穴鼓着，眼珠子都红了，一伸手把刀抻出来，你说吧，我不在家你私通了旁人，可是真的吗？哎呦，你要听我，你我那个你别听旁人胡说八道，我听谁胡说八道了，我是亲眼得见，我还告诉你，现如今那个人已然被我给杀了，我告诉你，奸夫淫妇你们谁也好不了。哎呦丈夫我错了，咕噔跪下了，我跟你说呀，谁怨我们年轻没干过这事儿，你们以后改了，嗯，那是改的事儿吗？啊，不是，你看在我父母年迈的份上，你饶了我一条命，以后跟你好好过日子。你说这都没用，想当初私通他人之时，你可曾想到你的父母吗？哎呦丈夫，你看在咱们孩子的份上，咱们哪有孩子啊，我听孩子说话来着，大刚才就啊， 好、哦，没事没事，家大人一会儿就管着不让说了啊。没，你出了这么一句，哎呦，你说这怎么办？你拿命来！这一转身，这一刀，顺着哽嗓咽喉可就囊进去了啊！真气坏了，这刀抡起来，接着咔嚓，哟，这是剁馅儿，见过吧？啊，剁馅儿啊！嘁哩咔嚓，把人剁挺碎啊！拿簸箕扫好了，端这簸箕出去，找一烂葬岗子，咵一扔，自己找一地儿剃了头，出家当和尚，云游四海。您那个年头，他有这个说法，说这人犯了罪也好，干嘛也好吧，只要把头剃了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我出家当和尚了，法律就不再追究了，啊。现在不行，现在跑哪儿就都弄回来啊！他算是了了事儿了，这点死尸就扔在乱葬岗子了。乱葬岗子就是家里穷买不起坟地的那个，那家里死人了，拿芦席一卷一扔，扔在那儿啊，或者直接地上刨坑，人搁在里边。但是扔在那儿一般来说也不保险，怎么呢？您想啊，野狗很多。过去专有这个野狗啊，围着这坟地转。穷人那个棺材呀、啊，叫狗碰头，最薄的板儿，那野狗过去挤脑袋就撞开，把死尸能拉出来。啊，这一吃，所以说坟地的野狗眼珠子是红的，因为它常年吃人肉。啊，好一瞧这儿更合适了，野狗们乐坏，这简单了，这个小包装的，这都是一块一块吃，倍儿多吃啊。吃吧，五脏六腑，肝花五脏肉什么，这都吃完了，剩点的骨头跟那儿扔着，白骨喧天，其实挺惨。这个消息传来之后，街坊四邻很难过，最难过的人叫庞小三儿，听见花痴，哎呀，这事儿闹的，你看看，挺好的，弄死了，这是你不要给我呀，你是吧？你怎么自个儿就给肢解了呢？这事儿闹的，挺难过。他竟然跑那儿收拾去了，你这不花痴吗？可到那儿一瞧啊，骨头很多，因为不光死人扔那儿，包括杀猪宰羊的那个烂骨头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扔在那儿。有时野狗在外边吃点什么玩意儿也往那儿弄，什么骨头都有，他也闹不清楚，就敛了这么一大堆啊，弄一棺材。他自个儿还说呢，这辈子他不易啊，他这个死了得风风光光的。这不能让黑棺材啊，刷点红油漆吧，红油漆骨材都倒到里边了啊，他给埋了。埋完之后初一十五他也是死催的，老上那儿哭去啊，他给上坟，哎呀，哭得死去活来的啊。初一十五早上起来跟家自个儿啊沐浴啊更衣，穿好了小袍子，扛着幡大家冲来，把家里人气的，你要死你这是，这不疯了吗？你别管我，我重情重义啊！人家跟你有什么呀？你重情重义的，初一十五跟家办好了，扛着幡哭坟去，天天哭啊，天天哭。后来就觉得哭那些人都说这个，他有灵有应，他倒是能显圣。你看我对他这么好，他怎么没显圣呢？啊，可能是白天去不合适。嗯，我晚上去吧，这不倒霉蛋吗？啊，夜里去了，真给哭活了。怎么呢？这杨美丽死了，自个儿觉得冤。横死的，尤其死了这么碎啊！你想想过奈何桥，小鬼也不认识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一大堆啊，你连个鬼样都没有，不能要的啊！所以说一灵不敏，每天就跟这儿盘旋着，没事儿。月亮出来了，这骨头魂冲着月亮吞纳啊，喘气儿，自个儿跟着修炼，到最后一股邪恶之气，修炼成功。因为他是各种骨头拼凑起来的，自己起个名叫白骨尸魔，腾一下子一顶着棺材盖出来了啊！庞小三很兴奋，我成功了啊，挺高兴啊。白骨尸魔也高兴啊，你看这玩意儿出来就有吃的啊，过来一把抓住了，把心掏出来吃了啊。他算死了，他算成功了，你这事闹的。
打这起他也收服了几个小妖怪跟前的啊，小耗子成精了，蝙蝠成精了，什么都有。前书咱们讲过，这个胡来要娶媳妇儿，最后弄了一个纸人回家。这个广亮上家去，纸人竟然能站起来说话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你看你买什么书也没有这个原因，给你解释不清楚，因为这是300年前的民间故事。在这个白骨尸魔手下有一个300年的壁虎成精，这壁虎精呢得满处给他去找人去，他跟胡来的作用是一样啊，满处找人好让他吃，哪儿都去。壁虎比较隐蔽，那个扎彩铺就是扎纸纸马那个店，他见天趴在那店上，因为有这个死人的呀都上这儿来，他离着这个阴气邪气比较近一些，他趴在上面一瞧，底下来这么一货，要糊一个纸人当媳妇儿，他乐了，他把身儿就附在了纸人的身上，这才跟着胡来回了家。这一挑帘出一小媳妇儿，实际是那个壁虎精啊。到最后呢，拿火一烧，其实对他没有关系，烧的还是那个纸人，只不过说话是他说的啊，留了一个扣，说完是你啊，上伯虎岗东山坡，你上那儿去，那儿如何如何，那是那个壁虎精在说话啊啊。但这会儿来说出现的只是白骨尸魔，这一站起来定睛观瞧，这站一和尚，这个妖怪都很聪明，他会看，一瞧来的这主好、哦、凡夫俗子，怎么呢？打罗金仙头上有白光，普通的神仙有金光，妖怪头上有黑气，唯独这儿站一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很诧异啊！本来这儿一出来一股火苗子，在黑烟里边立于半悬空，你看棺材在这儿高于棺材有这么5尺啊，跟这儿看着看着看愣了下来了，站在平地儿，你和尚两步到了切近了，小美人啊，当时可就愣了，心说 这是个什么呀，是男的是女的呀？头上梳俩小抓髻，穿个女人的衣裳，敞心露怀，脸上抹的什么粉，怎么灰色的，小红嘴巴，咧嘴一乐，小白眼绿酒的，妖精看看觉得恶心，愣住了，你没明白。和尚看看他，这别紧张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嗯，啊，你长得太好认了，这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你不是找我来吗？啊，我很想念你啊，咱俩人聊聊吧。妖精摇摇头，你回去吧，这挺危险的。别在这待着啊，走不了，要走咱俩一块儿。不是你是干嘛的？我找你来的。我不认识你啊。以后会逐渐熟悉，我很喜欢你。别玩笑啊，讨厌啊，你赶紧走赶紧走。我能抱你一下吗？
不，
救命啊！妖精直喊救命啊，转身倒退着往前走，和尚一步一步往前逼，
我看你上哪儿去。
妖精吓得呀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你是谁？问了一声你是谁，和尚乐了，拿手一抹脸，照着这脑门这啪啪啪连拍三掌，蹭楞一声，这股子白光是顶天立地，仰天长啸，妖魔你好大的胆。妖精定睛观瞧，这是大罗神仙、啊、你是神仙。说了句话，和尚乐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 呦喂，妖精一瞧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跑，转身要跑。和尚乐了，你先别走，一举手，妈你妈咪，轰死你。